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相亲相？
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是脍炙人口、皆知巷闻的唱段。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木兰词啊，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乐府诗。花木兰的故事呢，是代代流传的经典，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它的传说。好莱坞、迪士尼也把它的故事啊一再的搬上荧幕。在众多的电影、电视作品、歌舞剧、文艺作品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花木兰的形象。可是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舞剧版的花木兰。日前，宁波市歌舞剧院演出的民族舞剧《花木兰》在江苏大剧院上演，开启了花木兰全国第四轮巡演的首秀。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震撼人心的激昂旋律，还有木兰褪去红装披戎装的家国情怀。舞剧《花木兰》讲述了一位美丽的少女走向巾帼英雄的旅程，从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完成使命，追求爱情，到回归和平与自由，打造出一条自我发现与自我认同的故事线，融入了现代舞台的科技元素，重塑了一代巾帼英雄的史诗。舞剧《花木兰》它的主创班底呢，都是由国内一流的艺术家组成，由诗人、词作家朱海编剧，国家一级作曲杜明担任谱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总编导及编舞是周丽亚、韩真这两位中国舞剧界的金字招牌。这对编舞界的神仙组合，此前曾经联手打造了舞剧《沙湾往事》、杜甫《永不消失的电波》、《只此青绿》等等多部优秀的舞剧作品，两度摘得文华大奖，被业界称为舞坛双子星。而剧中花木兰的扮演者呢，是节目《舞蹈风暴》中的八强舞者，是舞剧《杜甫丽人行》中的领舞贵妃，是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金奖获得者，她就是青年舞蹈家郝若琪。可以说花木兰呢，是实力舞者与编舞家的强强联手。也正因为此，花木兰荣获了第11届中国舞荷花奖舞剧奖的最高奖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跟民族舞剧《花木兰》的主创团队来聊一聊台前幕后的故事，听他们给舞剧《花木兰》一一解密。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
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
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在演出开始之前，民族舞剧《花木兰》的主创团队在江苏大剧院和观众们做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宁波市歌舞剧院的严院长先给大家介绍了《花木兰》这部舞剧大概的一个结构脉络。
大家好，我是这部剧的艺术总监，也是制作人。花木兰想进入江苏大剧院演出，是我们那个花木兰剧组啊很久以前的这个梦想，因为种种原因，其实我们一直没走进来。那这次虽然还在疫情期间，我们很荣幸啊带着我们花木兰的这部剧来到了江苏。为什么花木兰这个剧走一路受一路的欢迎呢？我觉得它不是偶然的，它因为这里头了沁入了我们 编导、主创，还有我们演员们的大量的心血。现在演出我们走过了南上的很多大城市啊，这次我们准备从北上开始走，从南京第一站，然后往山东、往沈阳走，都受到了那个剧院的邀请啊。就是这里头的背后，我觉得花木兰故事区别于其他的故事，这里头因为应该说这部剧的创排沁入了所有主创和舞蹈演的心血。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大家知道它的可看点在哪里，花木兰家喻户晓，我们都知道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人的地方没有不知道花木兰这个故事的，谁都知道。但是如果做舞台剧，怎么能打造让观众能喜欢呢，看了以后能热爱这部剧呢？曾经有很多的观众是好几刷了，从我这来说，在上海演出的时候碰见了一个第七第八刷的花木兰观众。为什么他一直跟着花木兰的走演出来，他喜欢，因为这个创作的舞台剧给艺场很多的东西，他说他希望一直在演出的时候他非常关注啊。那么也可以剧透一点啊，就在创作这部剧的初衷的时候，包括我们好乐剧，我们这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舞蹈家啊，也是首席演员加入来以后呢，就是应该说在这样说大家可能容易懂一点，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可能他跳了很多剧，吃的苦、受的累、流的汗最多，要把这一部巾帼英雄的舞剧搬到舞台上，让跟观众有一个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的这样的感觉，要区别于其他的什么呢，从武术到舞蹈到戏剧的转变，把这个剧情构成以后呢，确实跟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很多观众我在报道里头啊，在网络上啊看到一些他们的疑问，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我看过花木兰的这个动漫或者看过他的电影，那么舞台剧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一句话，因为我经常我们在一路走的一句话就是，舞台艺术它是震撼艺术，只有走进舞台来，你才能感受到舞台艺术真正的它的魅力所在。所以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啊，怎样把这部剧弄好，从你的视觉听觉来说啊，包括舞蹈演员的肢体也好，他的剧情表达也好，他的表演也好，他的感情流露也好，他真的是跟别的剧是不一样的，让你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曾经一个观众他在访谈里说到以后，他说我从一部舞台剧让我看到了电影的感觉，看到了这个动漫的感觉，大家综合感觉。为什么呢？他说里头渗透的喜怒哀乐让我感受到了。而且我们知道花木兰的故事家喻户晓，我们坐下来都知道，你不用走进剧院做很多的功课，要了解它的历史不用，你坐下来就能马上就能渗入到这个剧中去。
山河中里也似故里，月明山岚边星星，此生何处可依。
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到，就在这里。
花木兰的扮演者郝若琪有1.75米的身高，五官当中呢带着几分英气，性格也颇有一点巾帼英雄的气概。花木兰的总编导韩真就说，郝若琪呢是中国舞蹈界演花木兰这个角色不可多得的演员。那么相对于他之前跳过的很多的舞剧作品，花木兰这个角色和之前的那些角色相比，不同在哪里呢？为了更好的去饰演花木兰这个角色，郝若琪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作为舞者，就是每个职业都苦，然后他包括练杂技，我们也都有，就是那个东西大家都有这个职业的苦，但是不愿意去把那个苦和辛苦跟大家去来这样子去说，我们的伤痛就每一场每个舞者身上都有。我们现在如果不跳了的话。浑身都还不如就是老年人的那个身体好，就伤痛是特别多的。但是这部剧呢，就是跟我们就是不管是小玉还是夏天，就是我们在演其他的剧，就是的一些从我们一些点，就是从我们体力上，首先看这个人物，这个剧里的花木兰，那么好，这个每一位主演，就是大家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在体力上就是一个极大的透支。就是我们要跳2个小时，如果没有中场15分钟的休息，就是完全是炸裂掉。然后这个剧我们其实在之前那个《天天向上》的节目里也说过，我们这部剧就是体力上的透支，还有每一场这个女演员我们女主下来的时候，大家没有看到在台上的时候都在去抢装换装，至少要有好多套。然后就一直就是属于大家每一个人都不闲着，就是啊下来就换装，然后还要再上场。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还是顶着一股对这份职业的喜欢和这个人物的精神，然后就觉得在我们在舞台上也是在战场上，就是会拼尽全力的去把它跳完。就是我自己是有过那种，就有一次巡演累到那种，就是 就是死在台上就行的，跳死在台上那种就直的那种。然后有的时候我下来，我妈说，哎，算了，要不别跳了，姑娘，就那种。我说妈不行了，这得跳，这剧这人物。我妈说，哎，也是，就是我妈是那种不矫情的语气，就是啊，也是，他过去在战场上也就上了，那你这你的职业也就当上战场，就是说怎么样，你这演这个巾帼英雄的人物是很幸运的。我说是，就是会说很多的东西，然后再支撑着我，然后对自己的这个热爱，对这个角色的喜爱。就是我们俩都是在每一次跳的时候都有自己突破的那个难点和对这个人物的就是属于精神就一直在支撑着我们，这也是跟跳我其他角色的不一样吧。其他角色可能我完成它美美的，然后释放完它的美和展现的技术就可以了，这个是我要把自己的体力支撑跳，我要每一场把自己的情感跳到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就不要让他跳到疲惫，有疲惫的时候，但我还是要拿这个精神去支撑，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花木兰的另外一位扮演者呢，同样是非常优秀的舞蹈家，他就是来自于宁波市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者王玉。谈到出演花木兰的过程，他的感受啊也是特别累。
我觉得就是这里面的古典舞可能不是大家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类似于古典舞身韵啊这种的，然后我们里面的古典舞可能它用的是一种古典舞这边的美感，然后还有里面的一些气韵在里面。然后具体的话可能女群就是有一段铜镜舞，然后会表现的会更明显一点吧。然后关于武术的段落它可能存在就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这个舞剧，就像若曦说的，它就叫花木兰。然后我们比如说沙场练兵呀、啊、然后里面会有些武术段落，然后还有双人舞的对打也会有武术的一些段落呈现，然后包括将军会用到一些枪呀，然后我们用一些道具比如说刀呀剑呐、啊、这种好像都会有一些武术的那个元素在里面。因为确实我们在排练花木兰这个剧的前期是做了有差不多有小一个月的那个武术，就是有专门的武术找武术老师来过来，然后让我们来学，就让我们教我们武术，然后我们真的是有实打实的就是打过练过。然后包括在舞剧里面有一些动作它确实也是实打实的在真的打，因为它那个力量不能给虚的就一下子就假了。
在舞剧花木兰当中还有一个人不能忽视，那就是其中将军的扮演者夏天。虽然花木兰是一个讲述女英雄的故事，但剧中将军这个人物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其实在接触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其实是有一个挑战性的，因为在其实相当于在跳花木兰之前，我所就是之前跳的舞剧的角色可能就是说是会比较少年感足一点的，然后或是比较会就是符合我的那个气质和形象，比如说就是说活泼爱动一点的那种角色啊。然后就所以说在接触到魏将军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还挺忐忑的，然后我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把它能够完成好，但是你要想跳好这个角色，你就必须得下功夫。其实你就说，其实就首先我可能就会从动作方面嘛，动作的发力和质感方面，其实跟以前的角色，以往而言，其实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跳魏将军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角色，他的发力其实是会比较脆的。然后又与我们的武术相结合，刚刚那个我们的演员也提到，我们在之前有很长时间的武术训练。其实我们跟武术五五相结合的时候，他的所有那个短寸劲儿，那个都是要体现在动作里面。但所有动作又是为魏将军这个人物而服务的，所以说要去根据人物的那个动作风格去各种调整，其实对于我们演员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动作质感上就会有下很大的功夫。然后还有就在表演方面吧，就是会就开始私下就会去多去看一下，就是在古装戏里面那些去饰演将军那种就将军那种角色的那种戏的时候，他们在影视演员是怎么去表演的，是怎么去那个去塑造一个那种率领千军万马，然后带着 自己的士兵冲锋陷阵的那种，他们的那种威武气质是他们去怎么去表演，去怎么去刻画的。然后我们就是其实舞剧演员也是会去向他们取经，就是看他们去怎么去塑造，然后我们也会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方式，然后再融合到我们演员自己身上。
其实刚才夏天说到了这个表演，因为舞剧我们为什么说舞剧要有舞还有剧，然后呢我们在表达这个戏剧的同时，是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这部剧的导演是韩导和周导，然后呢就是他们对我们的要求是表演的是非常非常有就是纯戏剧性的标准的，然后他们是舞剧编导，但他们对我们这块是非常严格的，这也是我们在演这部剧和其他一些剧的就是差别吧，然后这是一点，然后同时还要把我们的舞蹈、我们的专业的技术的能力要去展现，这就是舞剧的展现，同时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这部剧也是要结合武术的东西，可能每一部剧跟着自己的这个剧的主题会去融合一些其他的东西，那我们就是要跟武术和舞蹈等等融合，还有我们的机械这个东西都是需要我们跟整个的一个团队创作。就是幕后整个舞台是来联合的，就跟你单独跳和你跳五分钟一个小作品和这样的表演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要演人物，所以要把这个人物演得很像，他可能演个书生又要演个将军，我们大家都是以舞者们都是一样的，就在不同的这个角色也要不同的去做切换，然后也要尽快的让自己把每个人物演得生动，让大家觉得就是这个人物，所以我们是要就是要不断的下功夫，这个每个职业都会有的，我们会更去揣摩这个戏剧的东西。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惜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用心去珍惜。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声音。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园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继续为您介绍到的是舞剧《花木兰》。那在谈到这部作品当中的难点呢，几位主演纷纷都提到了双人舞的部分，因为这部作品里融合了武打、杂技、舞蹈等很多的元素，所以双人舞的难度也就大大提升了。
主要是他要跟我们两个人都搭档，所以最难的是他。因为夏天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将军 其实是三个混第三类舞者了、嗯、对，然后从师哥然后到师弟，就是我就是属于这种，然后他要跟他的这个身体的磨合，然后跟我身体力量我是需要更多时间的，所以我觉得最难的是他，因为两个人在你跳独舞是好跳的，双人舞是需要完全两个人的气口然后和你的情绪这个东西是在打配合的，如果他的力量多一些那你的力量就要少一些，可能你的力量就是给过了那他就要少一些，可能你今天没有劲儿了他可能多发点力把你 hold 住，又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就完全是两个人配合，所以这一点对于来说夏天是比较难的，然后所以跟我跳要跟我打，然后跟小玉跳要跟小玉打，我们最难的就是武术的那一段，看似就是他是都没什么，但其实我们的力量也不像跳就是那种气口上的动作也会好合一些，因为这是我们常态的东西，但是武术的东西就是速度要快，可能我他出快了我出慢了我们就会打到对方，可能我少出一个拳那动作就接不下去，就要靠默契来把它和练的这个熟练度，然后就像弹钢琴一样就是这样配合下去，所以双人的配合是很难的，然后根据每一段的情绪情节来找，其实更多的还是每一场我们这么演了这么多年，就是在为什么要必须要有彩排和多的时间，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两个人的气口，因为我们平时也能跳别的舞种人物都在切换，那跳到木兰的时候我们就要切换回到这个身体质感，对，然后都要磨合，然后打到的有什么就这些，嗯，对，就是最难的是那个夏天难搭档
辛苦，因为其实到那一块的时候自己两位木兰的体力其实有在上半场其实就消耗了挺多，其实作为我们来说要多帮忙去当代一点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平时夏练的时候其实是要多练然后多打，因为你看又很久没练的时候就容易就受伤，就一下劲儿使多了，我们俩就是我们手上就会青一块紫一块的，就是这样
经常
就只能通过一遍遍去磨合去练然后再去熟悉那个力量才能去恢复过来。
花木兰呢是一个发生在战争当中的故事，但是舞剧花木兰的舞美设计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家和这样的主题，而这一切啊都是通过舞美中处处可见的圆来表达，比如说啊里边呢就通过圆形的转盘快速的旋转来表现战争的紧张感和宏大的场面，还有圆月之下的双人舞呢表现了爱人之间互相追寻的张力，还有小圆铜镜照出了木兰对自我形象的一个想象，而整个故事最终的落点呢是对和平的向往，对圆所象征的完满家国的向往。谈到圆这样的一个意象，演员们都非常感慨。
首先圆呢是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一个象征着圆满合家欢乐的一个象征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在家园，在我们家园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小圆桌，其实那个每一个小圆桌呢就代表着每一个那个小家庭的缩影，然后就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可以为着这个每个小家庭的幸福去拼死守护，然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圆就代表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美满的生活和平，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在剧中饰演中我们的每一个角色其实身上都会有圆的动力，不管是平圆，我们舞蹈中常说的平圆、立圆、八字圆，其实都会在我们的动作中有体现。然后，其实我们在舞剧中有非常多与圆相关的意象，比如说圆圆的月亮、圆桌，然后圆镜，然后还有我们舞台的双轨圆，其实都是一个圆的意象的体现。然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又比较讲究天圆地方，其实也是在哲学思想中也是讲究是一个动静互补和阴阳平衡的一个讲究，然后在就是在整个圆的过程中，其实我在有一次演出中，反正就是给我的就是我的那个当下在那个演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因为我们有一幕是就是出征嘛，然后当时其实也现在结合当时现在的一个国际情形嘛，然后就是我们每个人就去拼死，然后去守护就是园里面的家人的幸福，然后我们每一个在 边外的士兵要去拼死守护，无论是怎么样都要去在沙场上拼命的战斗，去守护家里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蛮有感触的。
这些技术体现是现代的科技，然后也运用了它的最高端的东西，然后也结合了我们中国最传统文化的一些天时这些东西来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主创。然后呢，其实动作古典舞啊这些其实都是有融合的，它再是古典舞的动作，因为我们的人物在这，我们的情节故事导演都会运用了跟现当代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会说我哪个动作我就是这样了，我哪个舞段，所有我们都是有跟现代的包括发力方式，所有都是属于都融合在一块儿的。对，就没有说我们纯像古典舞剧，就是类似于就是像我们剧院那种，就是一百昭剧那种方面，它也有，就昭剧目前有内蒙的，有蒙古舞的这个方面，它不代表它是古典舞的剧，它就全是古典舞的素材，就是动作就是这种，不是，是人物整个剧情大家都是进行融合的，就跟我们的专业舞者的训练也都是什么都要学都要跳一样的啊，对。
确实，舞剧《花木兰》呢，是用一个现代的表现手法去讲述一个传统的中国故事。主创们的初心和付出让人感动，而让我最难忘的是最后严院长讲述的一则小故事。
在初中创作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传统的这么个家国情怀、家喻户晓的这么个故事，用现代时代、新时代的视角去创作。虽然它已经过去五年了。为什么看了以后，你们看完以后你会知道，它一点都没有落后于时代感觉，就是我们在寻找一个叫什么呢？全民的话题。什么叫全民话题？就是大家都找寻找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找到花木兰英雄身上的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在哪里。我讲个小故事，就我们在那个录像花木兰的时候，有一个家长看完以后，他就来找我，他说我想找你们的剧团的负责人。他们后来讲这是我们院长，他说能不能把你们橱窗的海报给我一个？我说我给你海报干嘛？我说你看一眼去了吗？但我昨天晚上看过了。他说我要拿，我问我女儿要一张。哎，我说什么用呢？他说我们家那个墙上全是明星，这个以前的什么小虎队什么全是明星。他看过花木兰以后，他说他想把它床头上贴一张民族英雄的画。我觉得这一部剧改变了孩子的三观。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剧打造这部剧的正能量的担当。如果能做到这个，那它是一部分啊。从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就看出来木兰的英雄精神感召了这位小姑娘。
几乎每个人呢都曾经背诵过木兰诗，也曾经从迪士尼影片等各种途径获得过各种现代人对于花木兰的视觉印象，这早已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符号。不同于现代木兰故事的很多版本，这一版舞剧《花木兰》当中啊，木兰故事的核心并不只是她个人意志的觉醒，作品更突出的是她觉醒的一个背景，是对于家人的亲情，对于民族的忠诚，而她在残酷战争中失去所爱，也为爱人所保护，她的个人命运被嵌入了历史的圆环当中。花木兰作为中国古代女性颇为特殊的个人经历当中，她集合了对家和国的深沉热爱。花木兰的勇敢无畏、英姿飒爽，彰显着中华民族古老的自信。这份自信里有超越性别的平等，有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或许素衣执甲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大 IP。他的精神内核所蕴含的力量，才让这个故事永不褪色。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寒窗苦读如今光，木兰从军在远方，唯有心爱正茫茫。木兰带拂手边房，心头思绪化成霜，他日可否再还乡。是否依然明亮？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身旁？
不再湿润我的眼眶。
风已逝醉，雁南飞，南飞只燕只为谁？风有无声，可我心已如灰。风沙吹飞，半是灰。
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关注大蓝鲸 APP 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我是江琪，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看到
间滚滚沙场埋一滴泪，这是谁的沙漠，我忘了我是谁又是谁，让这天灰心在黑山，睡在黄河风吹故乡，东市骏马在等着谁，铁衣下的你我，从寒难到心碎，我问天是白是黑，问天是白是黑。